以道自见，释经灵修。
宗族谱系，
以斯拉记第二章59节至63节，从特米拉、特哈撒、基录、亚旦、因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帝莱雅的子孙、多比雅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52名。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来。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寻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
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尾段提及两件关于宗族谱系的事情。第一件关于宗族谱系的事记载在以斯拉记二章59到60节，经文指出，有一些人不能够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不是以色列人。这个讲明当时的确是有一些用文字记录的家谱来到去断定某人是不是拥有民族的纯正，成为以色列民本身的身份定位。但是有趣的是，经文却没有讲明在家谱当中无名分的人会遭受什么后果。这个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他们既然不能够在以色列的家谱中找到名字，那自然就会被以色列民排拒出去。第二，经文没有讲明他们遭受什么后果，就有可能讲明他们没有被回归的以色列民排拒出去。我相信第二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经文指出他们不在宗族谱系当中是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这样经文必定会讲明他们会被排拒出外。但是经文却只是点出他们的名字不在家谱中，却没有明显的指出他们是被排拒出外。这个就讲明他们有可能被回归的以色列民收纳成为回归名单的一份子。另外，第二章62节讲明一些人不能够在祭司的家谱中找到他们的名字，因此他们不准供祭司的职任。这个讲明如果因为不能够在家谱当中找到名字而引致需要被排拒的话，经文是会清楚的交代他们被排拒。所以如果在第二章59节没有清楚讲明被排拒，我们就相信这些在以色列家谱当中找不到名字的人应该被接纳在回归的名单当中。由此可见，我们看见回归名单的开放性，这一批人有家谱，但是亦都有一啲冇名字喺家谱中嘅人，亦都被接纳成为回归嘅一员，只系祭司嘅名字必须喺家谱中揾到。第二件关于家族谱系嘅事件，记载喺以斯拉记二章62到63节。呢段描述喺祭司当中有一啲人嘅名字喺祭司嘅家谱中唔能够揾到，因此佢哋被定为不洁。这种不洁不代表他们有任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礼制上的洁净，讲明任何人能够在圣所当中吃至圣所的物。因此家族谱系和洁净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除非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 为身份不明的祭司了解神的心意，讲明他们是否真的祭司。这样看来，回归的以色列文名单有开放性，容许没有名字在家谱中的人成为一员，但是却在祭司的侍奉中有封闭性。任何没有在祭司家谱中出现的名字就不能够作祭司，除非他们能够由其他方法了解神对某人的选召。思想在这里，我们看见普遍化和专业化的分野。一方面，属神的子民应该接纳不同类型的人，将神的子民的身份认同普遍化。就算在家谱当中找不到名字，也都不代表因此而被拒绝。这个是神的子民的开放性。而事实上，五经中时时提到在以色列当地有寄居的外人，他们在血统上不是以色列民，但是却能够植入以色列民当中。这种对外邦人的开放性不只是新约出现，在旧约早已存在，讲明神对万国万民的开放和关怀。另一方面，祭司的职事有其专业性，只有纯正的阿伦后代才能够成为祭司，讲明神对神职人员的严谨性。这个讲明祭司的职事是神圣的，亦都一定要被神选召的，除非有神的心意，否则不可以成为公祭司的职分。这样我们看见神的开放和严谨，看见恩典和选召，在人看来是矛盾，但是在神看来却是对神整全的认知。
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良友电台和坚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高永谦，播音张素心。